乡愁的明月。中秋的明月是世上最多情的，然而对于漂泊在外的我等来说，中秋节的明月最是乡愁的明月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走在熟悉而陌生的大街上，头顶着那一轮千年不变的月亮，看着万家灯火次等亮起，看着人群从四面八方因为亲情的呼唤朝向家的方向，看着孩子牵着父母，看着儿子搀着老人，看着那时候热情的人们出入于超市商场，都只为了那一夜的相聚。我常常不敢看，不敢想，那时候我像一个害怕见到光亮的害虫，尽力想让自己躲避在离开人群的黑暗处，好像那样就躲开了月光，那样就躲开了一些什么。但我在躲开什么呢？那月光依旧会穿空而来，准时地照在我的窗前，在我那时单身的处所流连。那时呢，我不想弹动手边的吉他，不想倾听郑智化的那首老歌《我的生日》，不想打开一盏灯，好像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瘟疫，一不小心就会传染了我的灵魂。又好像尘封的初恋，生怕一触动就会在今夜消失。我是害怕孤独的人，尤其是在中秋节的晚上。但为什么我又拒绝了和好友的聚会，让热情的友谊把孤单驱走？是害怕曲终人散后更大的孤单吗？是害怕因为这月亮的缘故，那硬生生装出来的坚强会在众人面前原形毕露吗？还是怕因为这一年一度的明月带给你的情怀，因为你的挥霍而很快的滑落？不知道为什么，静静地听夜晚城市的声音，不论是过往的车流还是邻居婴儿的哭声，自己好像就能看到当时在遥远新疆的父母，想象他们一定像往年那样早早地摘了门前的葡萄，那晶莹剔透的马奶子葡萄，宛如一个绵长的梦，想着他们一定买了月饼，对着明月就着奶茶细细的品味，一定想到他们的娇儿，想着他的声音笑容。这样一想，那不争气的泪水一如夏天没有任何预兆的雷阵雨，说来就来，不容你任何理智的分析。就能想起少年时代的我们，盼中秋如同每年盼春节一样，为的就是能在那一天，在月亮出来的时候，从父母手中抢过那块属于自己的月饼，好像那是前世欠的单，等这一天还。那时大院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出来，人人手拿月饼，嘴张得一个赛一个的大，恨不能将整个月饼吞进去，然后又一个赛一个的小心。每个人的月饼从嘴里出来又总是丝毫无损。一年就一次，这东西在孩子眼里那时候简直就是世上最美的珍奇。那时候我们总能够一点不剩地将月饼在中秋这天扫荡干净，那时候我们盼着下一个中秋快点到。儿时的中秋与团聚无关，与乡愁无关，中秋只是月饼，只是一次奇特的牙祭。他那时又怎能想到长大后那明月成了自己逃避的对象，成了林黛玉的眼泪，要让你不得不在暗夜里哭泣。那时候即使面前堆满了中秋的美味，但那几乎成了一种节日里的形式，等熬过一夜之后，月饼依然是那月饼，在阳光下散发精美的味道。尽管它已经有了多种华彩的包装，有了各种秘而不宣的滋味，然而对于漂泊的人，它增加的是无奈的男儿之泪和遥远的乡愁。我也曾试图在中秋节晚上约朋友远行，想着避开这个节日，让我们选择坚强。但呼机响了，那上面全是中秋的祝福。但电话响了，那是双亲苍凉的问候。但脚步停了，那是月亮凄艳的普照。 中秋的月亮是中国人的回归，是亲情的印章，它无论怎样也让你在这一天难逃亲情设计好的宴席，要让所有的人在柔情的圆月下沐浴。不论你志得意满还是伤痕累累，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你都得听那来自血脉里的声音，那突然澎湃的激情是来自你的家族，你的根性。于是在中秋的日子里，我开始坦然，我知道了那一轮月亮是面对所有的大地青草，还有我这样一个曾经避光的害虫。我知道这个夜晚所有的生命都该为自己的家族狂欢，为这一年一次的多情尽情歌舞，哭与笑在那时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再怕什么。后来一个中秋来临的日子，我遇到了他，然后在那个中秋的夜里，我感到一个远行人的温暖。原来明月是在一次一次地提醒他应该有一个家。后来看着明月，他不再有伤怀的时候了，他怀里的是一个快乐的精灵，像明月一样多情而快乐。那时候我才发觉明月原来并非一个，他有很多，而且各个不同。而现在当我有一个家的时候，明月的多情却只有快乐。我有些怀念那些布满乡愁的明月。